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3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初六，立春。北京晴，2度到0下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应习近平邀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将访华。
各地区各部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冬日里的幸福。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确保群众温暖平安过冬，欢乐喜庆过年。
春节期间，各地水利建设加速推进。
嫦娥七号将着陆月球南极寻找水冰，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第九届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今天举行，冰球项目今天开赛。
2025年度电影票房突破90亿元，位列全球第一。
以军称扩大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行动，巴方称20多栋建筑被炸毁。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将于2月4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幸福牵挂。
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都能欢欢喜喜过好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保障节日期间供电、供气、供暖，抓好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确保群众温暖平安过冬，欢乐喜庆过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凉的，
今年春节假期，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菜市场每天营业，蔬菜水果、禽蛋、肉类、水产、粮油等一应俱全，满足周边居民的节日需求。伴随着叫卖声，商户陈林辉一家正忙着售卖蔬菜。
春节这几天每天能卖菜卖多少斤？
一样嘛，最能卖个好几十斤，品种多，摊上最早得100多种菜。
确实生意还挺好。
挺好。
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特地来到五泉菜市场，站在摊位前，总书记详细询问白菜、洋芋、西红柿、洋葱等蔬菜价格，嘱咐当地干部要切实组织好节日期间的生活品供应，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陈林辉的父亲陈朝阳依旧十分激动。
我们还没有想到总书记问的还那么仔细，基本上呀，每样的菜价他都还问了一遍，确实太稳当了。
如今的五泉菜市场进行了多次升级改造，经营面积从之前的3000平方米增加到6000平方米，经营的种类也增加到了10几个大类、上100个品种。五泉菜市场工作人员杨生云：
日均销售量10吨以上，商户也增加到了140多个。我们嘛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用我们的工作让群众把新鲜的菜装进菜篮子，把幸福装进菜篮子。
小小菜篮承着民意，连着民心。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潘文博表示，春节期间菜篮子产品供给是完全有保障的。
无论是涉蔬蔬菜还有是陆地蔬菜，涨势都不错，冬储菜的数量也不小，肉蛋奶等生产呢也是稳定的。同时大中城市多渠道多途径地组织货源，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的基础啊非常扎实。
数九寒天，民生冷暖总是牵动着总书记的心。202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调研时指出，供电供热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和社会稳定大局，是关系民生的大事。 作为太原市、晋中市集中供热主要热源点之一，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着约2500万平方米的民生供热保障任务。
太原的供水温度105度，供水流量6728。
春节期间，在企业热电机组生产集中控制室内，工作人员根据供热数据的实时变化下达调度指令，同时企业储煤充足。企业发电部专业主管张义德：
目前我们每一场储煤大约150000吨，满足两台机组正常运行20天的用煤需求。持续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应急处置能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冬季用能高峰期，盏盏灯火融融暖意的背后，是各地区各部门全力做好煤电油气保供稳价工作。西电东送特高压输电线路将电能源源不断输向东部，铁路、公路、水路协同发力，有序保障北煤南运。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石油塔里木油田是我国西气东输的主力气源地。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同塔里木油田公司伦南油气储运中心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吉气区视频连线，看望慰问能源保供企业的员工。
大家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在挑战生命禁区，任劳任怨，默默付出，为我国的油气勘探开发西气东输做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我向大家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截至2024年底，塔里木油田已累计供气3670亿立方米，沿线120多个大中型城市受益。这个春节，伦南油气储运中心的工作人员坚守在戈壁荒漠，保障天然气的稳定供应。伦南油气储运中心党总支副书记骆兴龙：
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我们时，这些话语不仅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立了人机联合巡检新模式，确保供应设备的静态泄漏风险得到全方位、全时段检测，为祖国的能源安全和百姓的温暖过年保驾护航。
从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到供电、供气、供暖，各地区各部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多措并举保障市场供应，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冬日里的幸福。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这个春节假期，在数字孪生技术等高科技助力下，各地水利工程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水利部表示，今年还将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这个春节假期，在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现场，多台机械设备轰鸣作响，工人们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基坑开挖等施工作业。前平水库灌区工程被列入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承担着沿线农业灌溉与城镇供水的双重任务。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从石介绍：
我们紧盯时间节点，科学高效组织施工，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安全监管，规范现场每道施工工序，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目标任务。
连日来，在浙江宁波慈溪市重点水利工程中心城区扩大北排工程施工现场，大唐河畔挖掘机挥舞巨臂，发出阵阵轰鸣。慈溪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程师毛连明表示，工程全面完工后，可以大幅提升中心城区的排涝能力。
我们通过清淤改善了河网水环境，通过改造新增两座桥梁，还有提升绿化景观，进一步为周边市民提供那个生活休闲纳凉地方。
这几天，在位于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八号检修交通动工区，首台下线的超大直径硬盐掘进机江汉先锋号 TBM 在洞内紧张作业。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公司引江补汉工程建管二部副主任王克生介绍，
引江补汉工程全线十台 TBM 已经实现了六台下线，其中三台已成功始发掘进，推进进程可以说是超出了预期。数字孪生技术能够收集和分析工程现场的各种数据，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纠偏措施，提高施工效率，确保施工安全。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前期工作管理处处长李翔表示，
加快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泉水利枢纽等一批在建工程实施进度。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推动新开工四川引大济米、淮河干流福山以下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在更高水平上保障我国水安全。
按照规划，我国将在2026年发射嫦娥7号月球探测器前往月球南极寻找水冰，目前任务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嫦娥7号的主要任务是开展飞月探测，争取在月球南极找到水冰。嫦娥7号任务副总设计师唐玉华说，如果能找到月球水冰，有望大幅减少将水从地球送往月球的成本和时间，有利于人类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并长期生活，进而探测火星或进行深空探索。同时，水冰的存在也暗示着生命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在正面着陆了，然后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在背面着陆了，然后现在在南极着陆，就相当于具备了一个全月球的一个到达能力。
嫦娥七号探测器由四器组成，包括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飞月器。飞月器将配备水分子分析仪，从月球南极的阳光照射区飞到永久阴影区内的撞击坑底部进行探测，以确定水冰的位置、数量和散布情况。这是月球探测器从未有过的设计，任务本身难度很大。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说，
我们是人类第一次在月球南极降落，在月球长期工作，它那个温度环境都是很恶劣的，在月球南极能够长期有光照的大概有100天左右，但是它是低温，低到了-100多度吧。
环境对嫦娥七号任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要突破很多关键技术。着陆器新增了路标图像导航的手段，这是我国在深空探测中首次使用。飞月器突破了主动式着陆缓冲技术，实现了不同坡度之下的可靠重复着陆。目前任务进展顺利，唐玉华介绍，
着陆精度高之后，那我就能做正好着陆的那个平坦的区域，自主的去判断地形，就是有一半的动作呢，它都是自主完成的。不用地面干预的，太阳翼都是竖着的，因为它光照角比较低。现在已经到正样阶段了，就是飞行产品的研制还有总装实验的这个阶段，就是到发射前的准备阶段。
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于2月7号在哈尔滨开幕，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今天上午在哈尔滨正式启动，主题为冰雪同梦，亚洲同心，共有120名火炬手参加传递。总台记者冯志远报道。
本次火炬传递年龄最小的16周岁，年龄最大的83周岁，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以及为亚冬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火炬传递指挥中心火炬手与志愿者管理组负责人李娜介绍，2月7号晚上在亚冬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亚冬会主火炬塔。
本届亚冬会火炬传递分为启动仪式、收火仪式和沿途的群众展演，还设计了线上的部分，充分地彰显奥林匹克精神，讲好中国故事、龙江故事和哈尔滨故事，为呈现一次亚洲风采、中国气派、龙江特色、冰城魅力的体育盛会增光添彩。
火炬从哈尔滨市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出发，途经滨州铁路桥、赵林公园、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知名地标，最终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松花江外滩湿地公园的网红大雪人广场收获。传递时间为1天，传递路线全长约11公里。
路线编制上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充分地展示火炬传递城市的自然风光、发展风貌、人文历史，还有我们的城市魅力。
本届亚冬会冰球项目今天开赛，明天上午的冰壶混双循环赛将是中国队在本届亚冬会上的首次出场，首枚金牌将在2月8号上午产生。
从街头巷尾的暖心指引牌到志愿者的暖心服务，冰城哈尔滨正用饱满的热忱暖迎八方来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这两天迎来了第九届亚冬会的首个入境高峰期，来到到达大厅就会感受到亚冬会的浓厚氛围，吉祥物彬彬和妮妮笑脸迎接到达的旅客。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张磊介绍，
近期我们开通了亚冬会专用通道，保障运动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抵离服务。我们还开通了快捷通道，符合要求的旅客最快十几秒就可以完成自助通关，极大的提升了旅客通关效率。
走出机场，哈尔滨的街头巷尾年味儿与亚冬元素融合交织，中央大街设立了志愿者服务站，为南来北往的游客们提供信息咨询、手机充电、饮水供应等多项贴心服务。如果玩累了、走乏了，还可以找一家商店暖暖身子、歇歇脚。哈尔滨亚冬会特许零售旗舰店负责人李江山说，
天气比较寒冷，我们店里面提供了免费的热水，然后还提供了这个免费的行李寄存，就是给游客提供更多的方便。
再过几天，亚冬会将在冰城哈尔滨拉开大幕，而此刻哈尔滨人已张开双臂迎接着八方来客。
文化中国行。
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阿者科村是一个哈尼族古村落。2024年阿者科村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围着火塘喝咖啡的阿者科村。采制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云南台记者袁小星。
撒依，
位于哀牢山顶梯田云海深处的阿者科村只有60多户人家，森林环绕着村庄，出门就是绵延的梯田，这样的风景阿者科人看了一代又一代。阿者科完整保留了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素同构的生态环境，在耕作历史中形成了森林在上、村寨居中、梯田在下、水流穿梭其中的生态系统。跟随零零后哈尼族姑娘高花走在村里，随处可见对自然的尊重和利用。高花大学毕业后选择从大城市回到家乡，成为阿者科村最年轻的一名导游。他向游客介绍蘑菇房、梯田和村寨的点滴，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热爱的生活。
现在我们站的这就是三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平常晒粮食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的茅草底，是用我们的那个水稻的秸秆给它一层一层的铺起来，下雨的时候那个雨水能够顺着这个坡度往下流。
在保持村落原真性和遗产完整性的基础上，阿者科对村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周边梯田生态资源进行梳理、保护和利用。游客来到阿者科，既能赏梯田、看山水，又能深度探索哈尼族传统文化和农耕文明。
我去过不少古寨，它这个首先整个房屋的结构类似于吊脚楼，但它又底下是石和土泥混浊的，那么肯定是强度要比吊脚楼要强嘛。但吊脚楼所具有的功能，底下养动物，然后上面住人，这种功能它就满足了，防潮也满足了，还非常好，真的很神奇。
2024年阿者科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单，村里的游客更多了。高花说，为了接好这一波热潮，村里孵化了更多旅游项目和业态。
这里就称为火塘咖啡，我们就一边围着火塘，然后一边喝着咖啡，我们就拍点小视频，然后发各种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阿者科。
阿弥陀佛，擦过了的
阿者科的发展让村里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元阳县政协副主席朱文珍说，现在大家尝到了生态文明的甜头，也想更好地去保护和传承幸福美好的家园，让村寨的树长绿、梯田的水长流。
原来我们传统的这个摘水稻的3000元左右的产值，到现在的5000元，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可以说，汉林梯田是我们的生活空间，更是我们的生产空间。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片宝贵的遗产呢，我们要代代相传，让老百姓在长期的汉林梯田保护管理当中，不断有何等感和幸福感。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450万人次，和前一天相比增加约120万人次，返程客流进入高峰期。全国铁路昨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501列。
昨天是春运第20天，40天春运已过半。记者从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获悉，从1月14号春运首日到昨天，也就是2月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48亿人次，与2024年同期相比，总量增长 7.2%。
截至昨天18点44分，2025年度票房含预售实时突破90亿元。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突破30亿元，暂列年度电影票房榜首位。此外，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累计票房超北美票房成绩，位列全球第一。
2025年是我国第一艘现代化的综合性远洋科考船大洋一号船入列30周年，该船将迎来无人遥控潜水器等新装备并升级改造，以大幅提高船舶调查作业能力和综合效率。届时大洋一号将以全新的姿态，更好地为2025年深海资源调查与开发工作提供可靠的保障。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阅读中国为主题的第15届全球海外华文书店中国图书春节联展活动近日在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智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百余家华文书店举办。联展期间，参展书店将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足迹系列图书等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和有关学习读物在显著位置展览展示。联展贴近各国读者需求，集中展销一批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精品图书。期间还组织开展作家学者交流活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扩大了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军事行动，拆除了数栋武装分子使用的基础设施。目前行动已经进入第12天。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炸毁了杰宁难民营20多栋建筑，杰宁政府医院也在爆炸中受损。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2号宣布，将在2月23号为已故黎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举行葬礼，萨菲丁的葬礼也将同时举行，并将以真主党总书记的身份被下葬。纳斯鲁拉将被安葬在通往机场的一块土地上，萨菲丁将被安葬在他的家乡。
俄方2号通报称，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44架无人机。另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的军用机场及燃料存储设施等目标。乌方2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2月1号21点起，俄军用55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2号上午9点，乌军确认击落40架无人机。
美国华盛顿消防部门2号表示，发生在1月29号的两起相撞事故中的67名遇难者中，已确定55名遇难者的身份。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将落下帷幕。本届年货节呈现哪些消费新趋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截至春节前，各地已组织超过400场配套活动，网络零售额突破7000亿元。年货节最终成绩单如何？我将为您关注。
本周五，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即将上演，亚冬会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本届亚冬会共设置滑冰、冰球、冰壶、滑雪、冬季两项和滑雪登山等六个大项、十一个分项、64个小项。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亚洲34个国家和地区的127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170名选手中，有多达147人是亚冬会的新面孔。冰雪健儿们会有怎样的表现？我将为您现场报道。
本周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将开始实施。食品安全新国标都有哪些变化？如何影响你我日常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根据规定，脱氢乙酸及其钠盐将在我国迎来大范围的禁用。新规实施后，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和细致的安全保障？我将为您带来最新解读。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5年首月物价数据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第二阶段谈判将于停火生效第16天，也就是当地时间2月3号开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带来最新消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号和4号将先后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届时停火第二阶段的相关议题将成为讨论的焦点。巴以局势如何发展，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东风吹散梅梢雪，一夜晚回天下春。
这次我也选择了自驾游到了新疆，新疆如此之美丽，这次来确实不虚此行。
小雪才过，天气清，鲜甜蒸谷喜迎春。
我带着家人嘛来到龙虎山，看到了舞龙舞狮的表演，心里也很高兴。这个舞龙舞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吧？它意识着我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识着国泰民安。来这里来对了，
摸了狮子非常开心，龙狮舞很霸气，我也想像龙和狮子一样有精气神。
牛边散六阶尘，生菜挑来夜夜春。
舞春游是我们当地的传统民俗，表示要抓紧耕种了，也是我们农家对丰收祥和的祝愿。
春盘春酒年年好，世代年番盼醉倒。
立春了嘛，包点春卷放着，炸一下就可以吃了。荠菜和冬笋肉一起炒一下，包起来再炸一下。
冰畔游鱼跃，和风带柳芳。
特地跟我家里人啊一起穿了代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汉服，一起来逛逛街啊，看看活动。然后今天天气也蛮好的。
现在来不需要签证，这对我们来说很舒服。我们买了茶，里面还有护手霜作为礼物。
Inside for gifts。
报答春光须我辈，要当巨饮纵欢嗨。
我非常期待的是去看看所有的场馆和城市并获得金牌。我对这次中国成功举办亚冬会很有信心。
一落地了以后，看到各个志愿者的热情，瞬间感觉心情澎湃，特别兴奋，很期待比赛的时候的感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